哈利路亚。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跟你旁边人讲一下。啊，因信大有盼望。跟你旁边说，你要相信，你就大有盼望。我们今天来这里的都是很勇敢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想这个疫情，就让我想到哈，我们疫情有多久，我们启示录就讲了多久，你懂我意思吗？啊，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呢，神就感动我说要开始讲启示录，因为这是有关末世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到新天新地了，哈利路亚，正好是盼望的时候，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太重要了，这个信息里面讲到新天新地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的主题讲了因信大有盼望，盼望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什么很重要，是不是？我们盼望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然你盼望了半天，你说盼望什么你都不清楚，是不是？这个盼望，你如果不清楚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就不会有信心。圣经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约翰，他说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想在疫情当中，大家都很期望有盼望。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疫情赶快结束，是不是？但是我们每一天看数据，我们每一天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实在觉得说，哎呀，盼望在哪里？油价高涨，各个物价都高涨，是不是？然后呢，你可以看见这个疫情啊，因为这个 Omicron，所以呢，现在连我跟你讲，现在美国已经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啊，为什么拜登总统要发那个这个自我检测的？你们多少人登记了？我第一时间就去登记了，但是呢，要一月底以后才会收到。Hopefully 真的是像他们说的，到了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疫情就开始减缓，是不是？那已经减缓了，那还要？还测什么呢？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太多的人得了，所以你要去检测都不容易检测啊，连买那个自我检测的东西呢，你都不好买。就这边疫情啊，何时了啊？现在全世界根据统计已经有3亿5千万的人染疫，你能不能想象？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能不能想象3亿5千万，不得了啊，那个数字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啊。全世界因着这一次的疫情死了559万人，单单美国就已经有超过，现在已经超过了7000万的人，正确的数据是7049万染疫。那美国差不多3亿人口吧，是不是？3727是差不多1/4的人染疫了。所以算算看哈，我们这边我们教会哈，那么你可以看见说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哈，1/4人就染疫了。然后呢，美国有860哦，不是860，对不起啊，是86万6千人过世。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哎，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疫情怎么是没完没了。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想看看现就是当天的新闻哈，结果就竟然出现的是前面几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闻，好，然后呢再过来去看呢香港的新闻。全都是在报什么你知道吗？全都是在报 Omicron。 好，台湾最近也开始升温， 所以你打开报纸，你今天看新闻里面全都是在报这个东西。中国大陆也是，冬奥要来了，更紧张，全副武装，全部在等候，怕这个疫情升温。所以今年的冬奥可能是，不是可能是哈，现在是没有观众，他要派他们去拣选的观众，我不知道是派什么观众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到底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啊？盼望在哪里？盼望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现在心中的盼望是什么？是不是还是期望疫情赶快结束呢？启示录约翰在拔摩海岛，对他来讲，他的人生真的是没有盼望，对不对？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够被放出去啊！我们去过这个拔摩海岛去看哈，啊，说实在，那个四面都是海，你要出去也出不了，除非是被放，对不对？被放出去。所以拔摩海在约翰在那边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你想想看，对他来讲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激励啊！他说他看见新天新地，他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约翰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看见这个新天新地的降临，看见什么呢？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呢，他看见的是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就是呗，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在看这个启示录的预言。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先前的天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地，有一天这个天地要怎么样子的过去呢？怎么过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提到说，天必大有响声，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所有的一切统统要被消化，所有一切都要被烧尽。彼得后书讲到这件事情，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通通都要被烧尽。弟兄姊妹，第一次世界的灭亡是被什么？被水淹，是不是？能不能想象第二次的灭亡是天这个火降下来，所有的世界通通被烧掉了？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事实上，如果我们今天看，不要看这个将来这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单单看现在全球的软化，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一个灭亡。根据国际的报告，全球气温就算是升大概低于 1.5 度哈，未来整个世纪海平面会上升，那么结果是有5亿的人居住在都市的会被淹死，而且大部分这些风险最高的呢，有9个是在亚洲。上海啦，你能不能想在有一天这个海平面上升，上海可能有一半不见了，台湾1/3不见了。现在有一个国家，最近我们在晨祷的时候祷告叫做什么啊？马尔代夫，是不是？马尔代夫很可能就会第一个，这个岛就没了。现在就是呗，这还没有谈到被火烧灭哦，这是被水淹没哦。那但是被水淹没，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全球暖化。所以所有的专家都警告，如果说这个全球的暖化如果到达升温升到摄氏2度的话，人类就要面临到 不可避免的很大的灾难。所以呢，根据统计，2100年全球的平均气温会上升1到4度，那刚才我们讲二度是他们的一个上限值，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我看了他们所有，我看了这些资料，我说啊，照人类的本性啊，我觉得是不可能达到减碳，我觉得是不可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为什么？弟兄姊妹，不可以，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吃肉。你说吃肉跟这有什么关系？有啊，我就今天没时间多讲了，今天不是环保课。从今天开始不要开车，好，不要用这些的燃料，很多我们整个工业化工业革命以来，你知道吗？就从2003年开始，短短的15年的时间，整个地球的温度的上升是比过去一个世纪的整个世纪的200年的这个整个世纪的那个所升的那个温度还要高。所以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整个世界很快就要被灭亡了。还不要等到所谓的什么，这里有人在研究说啊，这个曾经有人在研究哈、啊、一些的这个预言的、啊，在研究这个，就想说将来这可能是什么呢？哦，可能是战火，可能是核子弹爆炸，是不是？我们也曾经提过，可这些的原因造成，大家就想说怎么样子能够发生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被烧灭呢？大概想来想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上帝来讲，如果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简不简单？简不简单？你们好像怀疑哦。对上帝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圣经上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烧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真相信吗？可能你说2100年，请问我们在这里的人还谁可以活到2100年？现在到2100还有多少年？大概宝弟最有可能了、啊，是不是？宝弟你现在几岁？16再加95岁。其实宝弟啊都不太有机会了，是不是？95岁真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请问，如果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用火来毁灭，请问可不可以在下一秒钟就毁灭？你懂我说意思吗？我只是用全球暖化让你看见，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已经在走向灭亡，更何况如果上帝亲自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要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整个的思想观念应该不一样。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好，那么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对不对？昨天不是前天吧，我不知道南湾有没有哈，在圣盖贝伦刮了好那叫什么风哈，从那上到安娜来的风，我起先还没有注意，因为天气也没有下雨啊，天气还有阳光，但是风很大。突然我的女儿跟我讲说 Daddy 外面风很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家这个放在外面的有两个 tent 啊，那时候为了这个女儿结婚师母买的哈，我就想到说那个 tent 要赶快去把它，因为那个很容易风一吹它就你知道会被吹走哈。我一冲出去，然后叫我女儿赶快出来，因为那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弄。等到我去看的时候，那已经被吹的一个一个倒下去了。 啊，那风还在继续吹，好，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来，我们两个，只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我就说来，我们来怎么样？好，我们就把它要吹，把它量降低一点，降低的话，它就不会风吹那么大啊。然后想弄了半天，弄了很辛苦啊。结果呢，这个匆忙当中呢，结果呢，一个帐篷呢，啊，又被我们家另外一个有铁的一个东西就又刮破了。两个帐篷的其中的各一根的柱子弯了，然后帐篷又破了。我当时就突然有一个感悟啊，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Amen。本来我也有个点，哎呀，觉得说，哎呀，怎么不小心啊，女儿，你怎么哎？后来我就感觉神也借这个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Amen。跟你旁边说，这世界一切都过去。那弟兄姊妹，既然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那么你对这世界会过去的东西怎么样子一个看法呢？你是不是还是为着这世界的这些东西，为着这些所需用的，为着这些物质的东西，在追求这些东西，在追求物质的享受呢？想想看，我们的每一个人家里面有多少东西，是不是？鞋子鞋柜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双，但是呢，居家必易，闲来无事，网上怎么样？购物越来越方便了，又一双新款式的鞋了，又一件新的衣服出来了，又一个新的产品出来了。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小烤箱啊坏掉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买一个烤箱，一去看了，不知道该怎么买，因为它有烤箱两用的，你知道吗？ Toast 跟那个 oven 两用的，还有呢，还有跟那个 air fry 三用的，后来还有说什么五用的，嚯，到最后不知道要买哪一个。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太多的东西吸引你，对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买烤箱 ，OK， 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你当你要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从二三十块的一个烤箱可以买到一百多块的，那你怎么去买？你的价值观是如何？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我们在一个教会帮忙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姐妹，我印象很深刻。啊，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她自己又很上进哈，是因为从台湾来，所以呢就没有在美国念过书，所以她就想要去啊念这个社区大学，然后想要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在这里的一个好像是这个文凭哈，因为她学音乐的哈，她想要去念个文凭，为了找工作比较好。那么所以先生呢？在台湾是做生意的，可是来到这里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等于是没有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家庭里面比较就经济上面也是比较紧张啊，就有点是靠着以前的这个储蓄，所以他说他就决定了，他说他要尽量的保持身材啊，吃也好，运动也好，他尽量保持身材，他说呢这样子他就可以不用买衣服了，哇哦，他真都做到了，他就这么那些年的时间，他读书家里面经济很紧的时候，他就一件衣服都没有买，他有一个目标，对不对？因为他要省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我的盼望是在新天新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先前的这一切旧的这些东西通通都过去了， 所以呢，这些东西既然会过去了，你怎么去看待它呢？你会不会还执着在这些东西上面呢？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你执着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了身材，不是为了省钱，所以我们才不去买衣服，而是为了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Amen。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买衣服，但是既然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买衣服也是为主买， Amen。 不买衣服也是为主不买， Amen。 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的缘故， Amen。 好像大家理智同意，心里还没有完全愿意，跟你旁边说，为主可以不买也可以买。保罗就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主，我们死也是为主死，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件事情，我们整个的人生会不一样。那么既然旧的事情都过去了，旧的是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会过期，世界的善界都过期，然后你注意看哈，在第四节这边说什么呢？第四节这个地方说，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然后第五节接着讲什么呢？讲到说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也不再有死亡。为什么呢？在前面里我们提到说，死亡和阴间都被丢到哪里去了？都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连撒旦也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新天新地来到，旧的一切事情都要过去。疫情会过去，阿门。你现在从这样子的信心的眼光看见，疫情会过去的。如果疫情还没有过去，你我也会过去，阿门，是不是？所以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不是重点，是你的眼光，是你我的眼光是重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见？看见旧的事情要 let go。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我们实在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是不是？人类一切的问题可以说都跟罪直接间接有关系。这个大地也是一样，受了咒诅。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保罗在这里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世界在渐渐的败坏当中，人也是如此，到处你可以看见人的败坏。前几天我的女儿到这个帕萨蒂纳去帮她的姐姐要去换一个东西，一个店，她去换，她回来就跟我讲，她说 Daddy， 哇，她说我刚才去的要去那个店啊，就在这个两个小时前吧，他说听说就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一个黑人啊，这个游民就进到一个家具店，然后呢他就家具店里面就是只有这一个年轻女孩哈，这个年轻女孩，看一下哈，这个 他是 UCLA 正在念研究所，所以可能算是打工也好，或者可能在那边赚他的学费哈。所以他去在这个精品店哈，在那个精品家具店，都是高算高档的家具店，在那边做这个做这个女服务员哈，女店员。就在大概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呢，就进来这一个黑人的这个游民 homeless 的。他当时还通知他的朋友说，有一个人进来，感觉他很就是很不好的一种感觉。结果那个同事那个朋友没有当时看到，没有多久就在一点五十分，他一点三十几分进来，一点五十分，结果他就有另外一个客人进来，就发现地上这个女孩子倒在地上死了。哎呀，他的父亲啊，伤痛欲绝啊。在采访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觉得说，加州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法律啊等等，就是觉得说好像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我想现在的治安越来越差，大家都知道。我就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父母亲，想到自己24岁的一个女儿就这样子走了，在他的心中，这个可能是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一个痛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一样，但是也有类似这种伤痛在我们的里面，也有这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有这些人生当中一些不好的遭遇在我们里面，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父母亲来的，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的，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配偶来的，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婚姻的当中所带来的这一些的伤害，这些的问题，使得我们的人生好像一直活在那个阴影的当中走不出来。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上帝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更新了，先前的事不要再去追想它，先前的事不要再去纪念它， Let go， Amen， Amen。 就像我记得我曾经也提过这一个例子，有一个德州的 Houston， 在2018年的时候，一个德州 Houston 的一个女警察下班的时候，可能因为她太累了，竟然走到隔壁邻居家，然后看见一个黑人的坐在她的家门口，在家里面在那边看电视吃东西，她就说，你怎么跑来我家里面？她以为她跑来她家，没想到她是误闯别人家，所以最后呢，她竟然就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当他在庭上的时候，他讲起来非常的激动，哭啊，觉得自己很后悔，怎么会做出这样事情来。但是你知道，现在一牵扯到黑人的，就是非裔的哈，这个马上就很敏感，种族的问题就出来了。他说他完全没有种族的问题，好，当然也有人说他有 anyway， 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那一个被杀的那一个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这个家是一个爱主的家庭，所以他的弟弟，18岁的弟弟，在庭上当听完这个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弟弟竟然跟他说 Can I hug you？ 我可以拥抱你吗？哇！那天两个人在庭上面拥抱。这个男孩子跟他说，他说我愿意原谅你。亲爱的六姊妹，我相信这个女警，她已经心中非常的内疚了，是不是？被判了10年的刑，不知道现在是会关期多少年。我想重点是在她心中，这样子误杀了一个人，可能是她心中一直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但是这个人的弟弟代表他的家说，我原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彰显基督生命的基督徒，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不管是你对别人或者别人对你， 我们都会有这些类似的这些的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伤痕，一些的伤痛。但是今年2022年开始，新天新地的盼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也在主的爱的里面，在信心里面说过去吧， Amen。 不要让这些的苦毒，不要让这些伤害，不要让这些过去负面的经历再来抓住我们，影响我们， Let go， Amen。 求主帮助我们，先前的这一切都要过去。我看到有时候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的人因为父母亲对他的一些从小的偏见，或者是说不平等待遇，一辈子在那边呢，好像被这个苦毒所捆绑。爸爸重男轻女，我结婚的时候他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已经是自己都做祖父了，祖母了，但是心里面想到那个伤痛还是过不去。亲爱的姊妹，你可以选择继续的伤痛，继续的恨，继续的不能够饶恕，但是呢，其实最苦的是你自己。在永恒的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一切东西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Amen。 这一切的东西在永恒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小得不得了了。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永恒，而不是看见短暂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先前的事都不再被纪念了。有的人的祖父被日本人杀，恨他恨一辈子，看到日本人就不爽，有没有？有，我就碰过。当年我们要去日本宣教，那时候我跟师母我们说我们要去日本宣教，有一个弟兄听到我们讲说要去日本宣教，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日本宣教？为什么去日本宣教？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应该，我当时没只愣了一下，我没反过来问他为什么不要去日本宣教，对不对？后来他才讲啊，他说他的父亲，不知道是父亲还祖父，就是在这个抗日战争当中被日本人杀了啊，所以他恨啊，恨日本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哇，都信了耶稣了，是不是？我们还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上世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你我要改变，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不仅仅是你信了耶稣你要变成新，你也让旧事都过去， Amen。 所以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新天新地降临了，跟你旁边说新天新地要来了， Amen。 你们没有那么兴奋我感觉。哎，假设说我们今天崇拜结束之后啊，每个人配你们一栋新房，你们就马上要搬进去了，兴不兴奋啊？不兴奋才骗人呢，兴不兴奋？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说新天新地要降临了，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更兴奋啊，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新天新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啊，哈，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哈，因为要到后面哈，后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你形容那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子啊，那个我们后面来讲，那个太多经节了哈，我们今天就，好，这个刚才张磊牧师已经带我们看过了，把罗马书，好， 罗马书这一段第八章在讲什么呢？罗马书这一段第八章主要就是讲说，就是说因其实他是在讲到苦难啊。那么这个在苦难的中间呢，所以呢他说万物也都在那边叹息啊，是不是？万物也都在那边叹息，整个世界你可以看见，我们刚讲 global warming 这些全球暖化造成的一个结果，世界整个的世界你看一下，空气被污染，整个的大气层也是污染的，然后你可以看见各式什么这种火灾啦、山灾，还有各式这个气候变迁造成北极熊现在必须没因为冰越来越少了，所以北极熊如果怀孕生产了都有困难了，你知道吗？哎呀，你可以看见这个影响多大，珊瑚礁也都白化了。什么叫白化？白化的意思就是说它失去了养分了。那么珊瑚礁是很多海底生这个鱼类生物的栖息这个地方，所以珊瑚礁如果白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很多海底的这些的鱼啊，这些的动物，海底的动物它们就会死掉了，它们没有营养，可以没有地方可以保护它们了。那所以这个影响一个结果，你可以看见好像大地都受了怎么样咒诅。亲爱的兄姊妹，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在那边叹息啊，是不是啊？有工作的人会不会叹息啊？叹不叹息？你们都工作事少钱多离家近，是吧？是不是都是这种工作啊？我听到很多工作的人都很想要赶快有一天可以不工作，都想要早一点退休。但是呢，没有工作的人呢，真巴不得赶快找到工作，是不是？所以有工作好呢，还是没工作好呢？有工作好，你错了。最好是没工作又有钱，那你就问那些退休的人吧。我们在这里退休的人，请问退休好吗？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退休好，是不是？你没有退休就不要讲话 OK 伟国退休好吗？太好了，因为他们热心帮助关心弟兄姊妹，所以退休真好。如果你的退休就是 do nothing, nothing to do, 你的退休就不好玩了，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看见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再是旧有的了，这个更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更新就是恢复到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伊甸园的光景。回想一下，伊甸园是什么光景？亚当夏娃需不需要买衣服？姐妹需不需要永远少一件新衣？不需要，自然就是美。需不需要买水果？Grocery shopping 不需要。需不需要坐捷运坐 bus？ 没有。要去哪里？嘿，大象就来了，一坐大象就带你去了。哎，那 key 我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啊，需不需要为生活忧虑？不需要。需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不需要。是不是亚当夏娃的那一个生活，上帝所设计起初创造的都是好的。你去看创世纪里面，对不对？我们最近在这个宣读圣经，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有没有夫妻问题啊？有没有夫妻问题？有没有夫妻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吃了苹果，谁跟你讲是苹果？ 要乱讲啊，圣经没有讲是苹果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类一切的问题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当人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叫他的先生亚当也跟着吃，结果就带来了堕落，是不是？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着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看见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是一个救赎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恢复的历史。神一直要恢复，那这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复兴。神的心意是要复兴、恢复 ，return back to 什么时候？回到伊甸园，上帝起初所造的。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一次一次的越来越离神越远。神在历史上面借着一次一次的复兴，让我们看见那个是上帝所希望的看见的光景，看见人跟神的关系会恢复，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被恢复。初代教会他们复兴起来，所以每一个人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啊，天天聚会不厌呢，是不是？而且他们彼此相爱，天天在一起吃饭啊，真正的没有问题的共产社会，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有什么东西就拿出来共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就是神所要的生活。那么到有一天，也就是这个世界 有一天结束的时候呢，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都更新了，阿们，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天国是什么？天堂是什么？你可以看见那里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走的时候，可能身上插着管，但是你到天国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不是插管的。Amen。你看到你现在的头发越来越白，你说哎呀怎么办呢？想办法吗？吃芝麻，白黑芝麻。你想尽办法，赶紧去染吧，染白染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染了。有一天到那边去的时候，整个身体要得赎的， Amen。一切都要更新了。连那保罗在讲的这个更新的时候哈，我们接着来看哈。啊，他讲的这个，讲的这个。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更新，刚才我提到的代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更新，罪使得人跟神之间关系断绝，所以呢，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人跟神的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正常，人与神和好，人跟人之间才能够和好。因此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就提到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接着第二节就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在朝向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变化，变化到一个程度什么呀？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个牧师叫做 Gordon MacDonald， 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他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心意更新，这本书啊非常的畅销，大概是在那一年啊，曾经是全美国基督教啊这个所谓的最佳的一个读物哈，一本书。英文版的这个书卖了一百万本。那他呢不是只有这一本书哈，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做这个水线之下，就是水线哈，水线的下面哈，就是指的当那个布鲁克林的大桥在盖的时候呢，很多人看不见。说两年都没有动静，怎么搞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两年他们都在做什么呢？他们都在水下面 做那个大桥的基础工程。所以这个大桥这个基础工程做好了之后，人家才知道，哦，原来啊，这两年你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在水线之下做。可是这个桥呢，它建好之后花了13年，但是它一直到今天仍然在那边非常好的运作，已经超过136年。所以它从这一个就带出了，其实水线之下决定了水线之上，那个大桥的高基础工程决定了这个大桥它能够使用，它成为什么样子的大桥。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也点出来，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你要回到你的内心啊，检视你的内心，不要只是在外面忙这忙那个，好一点的忙教会的事情，差一点的呢忙世界的事情，但是呢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呢，结果呢却忽略到里面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他这两本书都在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将来有一天到见主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可以把什么带到天国去？你想想看，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人事物，什么可以带上去？什么可以带上去？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去的？没有，连你自己亲爱的家人，你也没有办法 guarantee 你可以把它带上去吧？你说我是牧师，嘿，那个守门的天使看到我是牧师，我们家一家都得救了。有这回事吗？没这回事，所有的你都带不上去，你只有你自己，有一天你我都要去天上来面对我们的主，是不是？那么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他说凡有这指望的就要洁净自己，因为他前面说主若显现我们都要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指的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所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你是像他呢，还是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那就是你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一切都要更新了，2022年一切都要更新了， Amen。2022年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更新开始。所以我们最近一些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啊开始参加我们我跟师母说应该改成605哈哈。605是什么？6:05 PRS 就是宣读圣经啊。所以我们早上6:05，在我们晨祷之前有20分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带着渴慕的心聆听主的话，甚至有感动就把它写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完了之后6:30就一起晨祷，好不好？你们没有看过人家那个台湾在竞选啊，说好不好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要说好，哎呀，大声啊，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灵修好不好？弟兄姊妹，跟神的关系是没有捷径。我刚才没有提这个 Golden McDonald， 他在1984年的时候被人家揭发他有外遇。这一个大牧师，有名的牧师，多产作家，但是所以他为什么好几本书都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里看见， 外面有很多的 title， 外面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事工，有很多的这些名头，但是呢他的内心却荒芜一片，他跟神的关系却出了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没有一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根基，这是基础工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把我们自己内心世界调整好，把我们跟神的关系调整好，你就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也会开始不一样。所以呢，重新建立倒塌的祭坛，哎没？跟你旁边说，重新建立倒塌的祭坛。最后，我们盼望新天新地。这个保罗在这里第八章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呢，他讲的这个东西哈，他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他一前面一直讲盼望盼望盼望盼望，那讲了盼望是盼望什么呢？后来他就讲出来了，他说我们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也提到说的我们圣灵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所以这里讲了什么一件事情呢？讲的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要完完全全的经历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分。新天你信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的。但是呢，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哈。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指的说，在罗马的那个希腊罗马的时代，一个孩子要到达了法定的年龄，他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这个继承儿子的这个身份。那么之前呢，他还是受着管家奴仆的这个爸爸的仆人在管他带他，这也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到天国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神儿女的那个福分跟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是预尝天恩啊， already 怎么样 but not yet。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包括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进去到这一个天国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每一次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追思礼拜那些走去的人，家人何等的难过。我常常用这段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告诉他们，就是说让他们看见有一天你到天国去，你看见你现在就要改变，他不再是插着管子的，他不再是那个好像是很虚弱好像是瘦骨瘦如柴的那一个爸爸或那一个妈妈在躺在那边，你要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灵性的不朽坏的身体，在天国的里面，在那边敬拜赞美侍奉主。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我的盼望，也是你的盼望，因为那个才是永恒的。这地上一切的人事物，你把你的寄望寄托在他身上，你总是会失望的，因为他都是短暂的。所以有一首歌叫做日落的那一边，大家都知道吗？日落的那边，赐福制造成。这个以前我唱这首歌啊，最多在哪边唱你知道吗？追思礼拜。来美国好像比较少唱，可能这里大家不太熟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哈，这个作者是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很爱好音乐。那么他们呢，就是在 有一次在这已经是在1936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是正是大萧条的时候，大经济衰退，很多的家庭失去了财富，甚至有百万富翁还在路边去卖水果。所以很多人因为破产失去信心，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一对夫妇有一天跟着他这个瞎眼的这个一个表哥哈，他们一起坐在一个海边的宾馆哈，那么有人邀请他们去那边吃饭。哇，他们坐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海边的宾馆，那个外面的那个景色，海景啊真是美丽的不得了啊。那么这时候呢，哇，他就这个作者哈，他就讲，他说哎呀，这个真是啊，他说这个景色真是太漂亮了，等等等等，就讲着。当他在讲的时候，他这个瞎眼的这个表哥啊，就跟他说，他说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落日。他这么一讲啊，这个作者就突然一样，他瞎眼的，他怎么会看到？结果他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啊？就他就回答他说，他说我借别人的眼睛看到这美丽的景色。很有深度啊。哇，那一天他这个表哥的这一句话就让他觉得好像突然有一个灵感。他表哥说，他说我借着别人的眼睛看见的，并且比看见我所看见的比别人更多，我甚至看到日落之那一边更美的景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做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的每一节歌词都有意义的。那么到特别到了后面，到后面讲到什么，第四节，同在荣耀中主伸手迎接，就是讲哪里啊？就是讲的天国啊，就是讲的新天新地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见这个追思礼拜，看见这些过世的家人朋友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那一个已经死亡的那个阴影，我们看见是在那个后面日落的那一边有更美的什么天国。哈利路亚，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过难处，我们都会经过了这些的苦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一件，要我们盼望，我们盼望，我们看见那个，看见那个盼望，那个盼望虽然是我们眼睛现在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从信心的眼睛，我们看见那个将来天国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有信心来面对今天所面对的苦难。 Amen。 有两个人啊，他们被关在这个，被关在监，这是一个故事哈。有两个人，他们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们准备要受十年的牢狱之灾，要在那边日夜被迫做苦工，吃尽苦头，这是对他们的惩罚。可是呢，当他们进入这个漆黑的牢狱之前呢，其中有一个人，他知道他的妻子跟儿女都死了，但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囚犯，他的妻子却给他发报了一个平安，告诉他说，他说我们都很好，我们全家都好，我们会等你。哇，这两个人同样是在监狱里面过生活，每天啊做苦工啊，真的无尽的这个折磨啊。但是呢，这一个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个知道自己妻儿都已经死的这一个人呢，他越来越虚弱。有一天，经过了几年之后，他就这样子弯曲着身子就倒在地上死了。但是另外一个囚犯，他在进牢之前听到妻子跟他讲报平安，而且跟他说我们会等你，他天天在那个地方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鼓励着他，虽然再苦他还是这边忍受着， 在里面坐，在那边坐，甚至是啊这个好带，真是心，这心里面充满了一种盼望，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同样的环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一个有盼望，另外一个呢？没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再跟你讲个故事。有两个人，他们每天要做10个小时的工作，做那种非常单调无聊的工作，相同的房间，相同的环境，就是那个机器啊，给他上螺丝，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做10个小时，你干不干？那么一个人呢，老板跟他说，我一年付你年薪2万。另外一个老板跟他说，我一年付你年薪200万。请问这两个人结果会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年薪只有2万的，每一天一面做一面在那边，一前面在那边怨人呐、怨天尤人呐、是不是？真的是做不下去啊。但是另外一个，他知道他年薪200万呢，哇，再苦他咬紧牙关啊，甚至很多时候他真是唱着歌啊，因为他心中有盼望，因为知道说一年之后他要拿多少钱啊，200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是因着有盼望，你懂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盼望还只是在今天，在今生的，你我的盼望是在永恒的，是不会朽坏的。问题是你相信吗？相信的举手。好，拍照一下，给自己拍一下，请放下。弟兄姊妹，下次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当你服侍碰到难处的时候，当你工作碰到难处，叫你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你想到说，主啊，我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将来在天国里面，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主都要审判的，是不是？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主所做的，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神就会奖赏。 Amen。 你为着主的缘故，在今天虽然很苦，大家都不同意你，但是你坚持要按照主的原则来行事。弟兄姊妹，你相信有一天在主面前，主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那是我们的盼望。这地上的老板，这地上的这些东西，他给你的都是短暂的，即使给你200万年薪也是短暂的。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新天新地，主的国，主耶稣的再来。 Amen。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现在都不干这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开了这个盼望的时候，你对未来的看法会决定你对现在的看法，你对未来的盼望会决定你今天怎么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那赐人智慧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看见那新天新地的盼望，看见神的国度，主你再来的那个盼望。哦，主啊，以至于我们从我们心灵的深处说，主啊，我们渴望，让这个渴望成为我们今天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我们能够得胜的动力，让这个渴望也成为我们面对一切的这些罪恶诱惑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